第十六篇笑。上礼拜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同工会，我们再次可以对彼此的生命来说话。为了能对彼此的生命来说话，我们不但要保守开放和幽默的态度，也要彼此特别的信任。是把我们这些元素建立在这个团体的属灵领袖身上，对于能够见证和经历这些恩典的工作，我非常的感恩。其中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是关于放松一下的必要性。身为牧师，我们总是因为有时候太严肃而十分内疚，总有特定的时候必须用这种态度来面对生活，但如果没有舒缓一下的话，都会害死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很不健康的。一直拉紧的弓总是会弹性疲惫，不管你是不是牧师，任何人只要保持紧绷状态就会失去力量。面对这样的生活，我们的身体会出现的反应是溃疡、高血压等等的疾病。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始终在教导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其中最困难的就是自我嘲讽，但这可能会是最强的特效剂。当我们试图假装自己很属灵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开始觉得自己还蛮可笑的，又或许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想的比神还多的时候。我们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但很少有人吸收了其中的药效。我们人生最好笑的时节之一，就是在信主之前。停下来想一想，当初为了要远离教会和神，我们所捏造的各种借口都有哪些。当然只有在悔改之后才会看到这些这么有趣。接下来还有很多出错和尴尬的时刻，笑一笑吧，花时间和别人来分享那些很有趣的时光，一起来笑一下。当然一定要真诚，夏天从来都不是该退缩的时候，而是轻松一下的时刻。祝你会有一个非常的开心、好玩的和幽默的每一天。第十七篇，改革之风。我曾经跟你说过，过去七年多来，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吃一样的早餐，小面包加肉汁。如果啤酒厂餐厅因为大扫除休息，或者我出了远门，我才能让我摆脱我的例行公事。相反的，我太太不喜欢连续两餐都吃一样的食物，甚至是在同一个地方，更别说是每周都一成不变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何必要改变呢？但从他的角度则是，变化就是经历和享受的。从教会历史的观点，他比我更容易适应改变。若是没有神的恩典，我会倾向于停留于任何较方便和舒适的状况。改革之风正在吹起，神在对付他的教会，并要带来改变，这是好事，且刻不容缓。改革之风是1990年代初期写下的，德国成为一个国家，但苏联尚未。1979年，挟制人质者成为1990年代的释放人质者。如果2500元消费券在下次选举通过，家长就可以让孩子们在他们想要的学校就读。神召会正在经历分会的重组过程，山林小教会正在经历重组的过程。但或许最为惊天动地的是，我竟然会专注于我从没想过会做的两件事，重量训练和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然而现在我们知道，凡事都有可能。很多人在改变的时候是焦躁不安的，然而有些人则认为认识他们的磐石。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诗篇61:2。第十八篇，在压力下爆发。我的朋友去参观红杉树林，行程中导游跟他们讲解树干的年轮如何显示树的年龄。这些树有几百岁了，有些甚至已经几千年。当他们正在观察一段残干时，我的朋友们注意到有两圈年轮与其他年轮的差间距特别的大。当森林处人员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解释其中一圈是1886年的旱灾所造成的，另一圈则是1920年代，我忘记了正确的时间是哪一年，大概是这个年，甲虫大批入侵，威胁到整个森林的生态时所产生。神已经把这种能力放在大自然中，在压力最大的时刻会产生最强大的生存能力。这棵树的确在两次的压力中以惊人的速度在成长。 在喷漆的罐子背后有这样的警语：易燃物接近高压时危险。这应该写在每个基督徒的额上，在每间教会的门口，借着神的灵，我是超级易燃物，而且在压力之下时，对黑暗国度来说，我是最危险的。我喜欢穆瑞楼说的，我就是那位魔鬼警告过你的布道家。危险、易燃又易爆，这全都是因为压力的逼迫。雅各在雅各书1:2-3这样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就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是忍耐。压力会产生东西，它会彰显我们信心不足之处，同时一再显明神的信实。基督的肢体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好消息是我们极度易燃，准备好在复兴时爆发。第19篇，干旱与冬天。我们礼拜一早上离开阳光普照的巴哈马，当天晚上我们开车回家时，却遇上了今年第一个风暴风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前天还泡在游轮的露天游泳池里，今天就要开车经过暴风雪，人生真的是变化无常。隔天早上起来时，我很惊讶，看到许多树木，有些已经30、40岁因为暴风雨而倒下，树枝散落在一地，电力也中断了。维修人员尽力清理这些直径仅仅6到8尺的暴风雪所造成的破坏。难怪这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风雪吗？难道？才不是呢，这次和过去的暴风雪最主要的不同是，因为这次是发生在6年的干旱之后。在本周某次祷告会中，有人说，有些树如果被修剪的话，应该不会在这次灾难中被摧毁。有人提到，其中某棵树损坏是因为树上的树叶量异常的多，而其他的同种树木前阵子才修剪过，树本身无法摆脱掉自己的叶子，那些叶子会变成一个网，加上下雪，雪就落在树叶上，使到它无法承受重量，然后树枝就断了。这次自然事件的教训很容易就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一，干旱预备我们进入失败，这公平吗？很公平，因为干旱是不必要的。耶利米说，信靠神的人就像树栽于溪水旁，并且永远都会结果子，保证不会经历干旱，问题在于相不相信。二，修剪是好的，这个修剪指的就是门训，它并不有趣，但却是有益的。在这个例子中证明了被神纠正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风暴，缺乏纪律，所有的成长都可能会带来危险。重点在于委身与神的目的，因为他用尽一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像耶稣。三，必须知道我们所处的时节。大卫王落入不道德中，就是因为当时处于征战的时节，他却想要找女人。他不止找到女人，还找来了一场他没准备好能赢的战役，接着他真的失败了。每天跟随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活在当下的属灵世界中，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神的同在，是否愿意跟随。冬天和干旱是有不同的，冬天是神的纠正和更新，为了迎接将到来的成长和季节，干旱则是漠不关心，冷漠无情，没有盼望和失去生活目标的记号。但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我无法终止冬天，但是我可以终止干旱。第20篇，再也不会。我必要强身，有健全的心智，特此郑重宣誓，我再也不会在醒着的时候拔牙，我发誓。在他们决定帮我局部麻醉之后，我应该也很清楚后果，尤其当我看到护士们的表情时，他们好像在说，哦，你这可怜的家伙。但是身为一位好管家，我想省钱，因为我立场坚定，然后无畏而勇敢地爬上梯子。接下来我要所讲的细节会让本周周刊列为辅导级，但是我只是想说，这是一场征战，牙齿拔了，断了，撞击到只剩下3个牙根，牢牢抓住牙龈，医生处理他们的方式就像罗尼洛特 追赶没有房舍的四分位，就像电影《三个臭皮匠》可能也会因此有影片的重新点子。我紧握扶手的样子一定就像一个平民第一次搭上 F-14 战斗机一样，在我这种情况下紧抓扶手才能防止我变成空降部队，这全是为了要省了几块钱。并不是我所有的财务决策都不好，但我曾经花了我应该存的钱，再也曾存了我应该花的费用，只是好的记性才能避免让这些事在牙医诊所再度发生。如果我们一直重蹈覆辙，通常是因为我们花了昨天的罪所带来的痛苦。有智慧就是要有好的记性，然而对于愿意从错误中学习的人来说，若能有好记性，每样东西都可以是好投资。我不知道人们常用的那种麻醉药叫什么名字，但我一定会买他们所有的库存，而且成为他们最忠实的客户。第21篇，助燃的纸。我父亲分享了他在神学院时听过的一段话，只要一点纸张就可以让火可以继续燃烧。意思是牧师在讲道时使用笔记是好的。上礼拜我在一个姐妹聚会讲道，教导他们如何让火焰在心中持续的燃烧。火焰在这里指的是热情、渴慕和生命等等。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要负责眺望心里的火，让火焰持续的来燃烧。有时候要解释你所感受的东西并不容易，但就是这样坐在桌前看着书架上的书，我就开始感受到极大的鼓励，几乎将我淹没。为什么呢？凭借记忆，就是在我看着某一本书时，我想起杰克·海福德说过关于他们的教会的故事。我正是因为他的事工而能在今天有好的表现。另一次我记得是阅读雷汤姆的著作《神国将降临》中时的喜乐，当时心中多希望这本书是我写的。比起其他的书籍，这本书所描述的一切都非常的准精准，完全触动了我的心。而我们自己的珍妮中的见证和其他神的仆人的故事，提醒了我在神凡事都能。在证实了基督书房的书架上也能找到燃料之后，这团火就一直不断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现在是信息的时代，每天每个美国家庭可得到的资讯大概比一世纪前100个家庭加起来的还要多。现在点燃我们心灵所需的手随手都可以做到，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圣经告诉我们，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和谐阿书4:6，我们并非无法获得知识，而是没有去追寻。因此尽情地去追求和享受吧。但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基督教书房礼拜一休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开销。维尼，我们很感激你为基督徒社群所提供了了不得的服务。这篇就写到此为止。22，保持纯真。高维里有一系列很棒的著作，因为塑造品格，每章中他用一种动物为例子，讲述如何从中学习属神的品格。在我们家这被称为两种动物书，因为每晚我都会读两种动物的故事给我的孩子们听。品格塑造系列书中的图片都很漂亮，每课的题材都值得大人和小孩关注，每章都以地图为开始来叙述动物的栖息地。我利用这些地图向我的孩子介绍世界各国，当他们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们会照着我的指示指出印度或者非洲大陆或格陵兰岛。我永远忘不了我向他们介绍香港的那天，他们笑个不停，因为香港的发音太好笑了。他们似乎在为那些住在香港的人感到不好意思。每次我教他们在地图上指出香港，他们会对看一下重复说香港，然后大笑。他们似乎从来不会忘记那个地方。我们家的娱乐活动之一就是回忆孩子成长时所发生过的趣事。有些事若让孩子们太尴尬，我们只会把这些故事留在家里，这样做是因为很好玩，但似乎也能把孩子和他们天真的过去做连结。透过保持美好的回忆，还能帮助我们维系浓厚的家庭关系。我有个理论， 在生活中有小孩在身边的青少年，要比只被大人或同龄围绕的青少年拥有更实际的人生观。这也许也适用于成年人，婴儿能激发我们的情感的本能，例如保护和照顾。若有小孩在身旁，我们更能意识到自己所做的选择影响的不只是我而已。很少人家里同时会有婴儿和青少年，而我们都会有小孩的人来往，不论是其他基督徒、邻居或亲戚，回顾他们出生时的惊叹，表达那种难以形容的喜悦，并且重复他们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全都强调了我们若干有健康的人生观，就必须保持纯真。莉亚两岁时穿上新洋装，站在镜子前仔细地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她坚定地说，我看起来真漂漂亮。直到如今，那句话仍然深深烙印在我们全家人心里，那是个可爱的提醒，提醒我们纯真所能带来的影响。第23篇，写作。这几年来，我一直购买关于写作的书，盼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名作家。有些书教导读者如何正确写作，包括文法、句子结构，还有很多其他我没有学过的写作规则。其他的书则激励读者如何更有创意。书籍中通常会用励志格言，有时甚至还用成功的故事来激励读者。我最喜欢的一本关于写作的书是布兰达·尔兰泽写的《如果你想写作》。虽然这本书较注重个人表达的创意，用任何的艺术形式，却也提供了一些原则和许多的灵感。我从这些作者身上找到了最大宝藏，就是我开始相信我也可以写作。他所探讨的一些东西是我从没有听过的。我真希望他曾经是我学校的老师。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当作家？这是我尝试过最耗费精神的事。看到垃圾桶装满了写下很多想法的废纸，却怎么也没办法写出什么好东西来。我都没有比这个更令人沮丧的了。按照沮丧的程度来排名的话，高尔夫球应该是第二名。在高尔夫球场上，我有很多紧张的时刻，高尔夫球力求完美，无论你花了多少时间，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球要进洞。这跟写作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有沙坑、积水处和其他路障阻拦你成功，但如果你打得很好，在合理的时间达到目标，就是完成一件可圈可点的工作。对写作的热爱是我唯一的动力。高中时期我几乎是愚笨的，初中时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喜欢哪个科目绝对不会是英文，结果现在我深爱英文。然而我对写作的热爱帮助我忍受自己的无知，并且激励我去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就算很少人会读，我还是愿意花好几个小时研究某个主题来写作。当所有的征兆都显示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好作家时，这种热情便出手帮助反击。我在追求成功吗？不是，我是在追求卓越。你喜爱什么？它为你带来痛苦吗？你曾经克服那害怕失败的恐惧吗？你会为了追求卓越而到牺牲的地步吗？但愿如此，如果不是的话，去找寻另一样你喜爱的东西吧。24，新玩具。我将拿到新玩具，但这可不是随便的玩具。除了可以拥有很多乐趣之外，这个玩具可以显明出神的信使和他百姓的爱。希望快递今天就会到。圣经中的纪念碑是什么？是一样实体的物品，能提醒我们神某个特别的作为，同时也可能为了说明神的某个特质，或是在某个时刻向百姓亲自显明他的信使。我常在想，关于我的新玩具，学校老师会怎么说？记得我五年级的老师需要忍受我在写作文时的抱怨，手太酸了。七年级的老师要忍受我长篇大论的读书报告。他只要求我们写五页，我却很惊奇地写了14页。九年级时，因为四分之一的字全都拼错，我的分数是不及格。刚上高中时，我的老师麦道格小姐 因为全班都需要重上一次八年级的文法，当时我学到的足以让我通过测验，但很不幸的是之后很多还还给了老师。几乎全部的老师都会跟我爸妈说，如果比尔不要老是做白日梦的话，他会是一名好学生。我在想关于我的新玩具，学校老师会怎么去想。梦常常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人生，我指的不是晚上做梦，而是心里的梦想。我分享很多想要写作的梦想，并不是因为我想要让你知道才说，而因为我明白让你知道我内心的想法后，我比较有可能去追求它。很多弟兄姐妹鼓励我追求心中所有的梦想，他们把话语化为实际的行动。这次许多人掏腰包帮助我购买我的新玩具苹果笔记本电脑，而他们也可以从中获益，因为透过我的写作人们可以获得帮助，最后他们可以得到属天的奖赏。是因为他们付了计算机的钱吗？部分原因是，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鼓励，我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因着自己的无能而产生不幸，转变成相信神的能力可以透过我来工作，从一个做梦的人变成实现梦想的人。献给所有在我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是我欠你们的，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我可以借你们玩玩我的新玩具。咖啡与时间。20年前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决定成为咖啡的行家。这一切是从我在我朋友家的一顿晚餐开始，他拿出咖啡研磨机，接着放进咖啡豆，精准地研磨了一段时间，这令我印象深刻。然后他煮了一杯甚至连我都喝得出来的上好咖啡。在那顿令人惊艳的晚餐后，我去了一趟打猎的旅行，度过了寒冷的一天之后，我们在雷丁市一家甜甜圈店买了一些高卡路里的点心。那家店的咖啡令我印象深刻，为了增进我煮咖啡的技巧，我打了通长途电话给我朋友，问他那天是用哪种咖啡豆。有了许的知识后，想必我能让他对我刮目，但你可以想象，当他跟我说那天他用的是即溶咖啡时，我有多尴尬。在我看来，速溶咖啡只是比有毒废品高一等的东西而已。我很有可能有机会在旧金山纪事报担任美食评论家。打从那天起，我的味蕾经过一连串艰苦的测试，以调整我辨识咖啡豆的质量的能力。喝咖啡从前还被认为有治疗身体的功能。好几年前，有一群人来我家聚会时，有一位年长的妇人和她中年的女儿，当他们听到咖啡已经好了的时候，便非常的兴奋。当时我煮咖啡的技巧似乎出了名，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我偷偷观察了他们喝下第一口咖啡时的表情。当维也纳炭烧咖啡流过他们的舌头时，他们皱了皱眉头，互相对抗，好像发现了一个蠢蛋一样。其中一位转向另一位，在耳朵旁说，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咖啡吗？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咖啡。前阵子我煮了浓缩咖啡招待我家的客人，希望他们能和我一同享受人生中的美味。可我觉得能享受咖啡的人一起分享很有趣的，我的客人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立刻让我知道我提供的咖啡是垃圾，他们说是可以用来铺路的柏油。之后我们去他们家做客，到了咖啡时间，他们端上的却是95无铅汽油，当时紧张的情景可想而知。身为咖啡爱好者，最令人满意的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增加志趣相同的朋友，我试图改变几个无知的人，他们认为咖啡只是那种一般美国餐厅都可以找到的便宜货。现在我买南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各式炭烧咖啡，都是黑咖啡。我甚至为了那些受不了咖啡因的朋友存放着低咖啡因咖啡。只要质量好，品尝各式各样的咖啡是很有趣的。我们也该欣赏各式各样的生活，学习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帮助提醒我们身有各样的性情和容美。我们应该学习用爱来接纳每个人的独特性。 这是成熟的特征，也是属神的包容。但这原则并不是要我们去取悦正常发生的各种怪异灵异事件，圣经并没有要我们接受每一种想法，这样做就会像厨师在烹调料理时加一点老鼠药一样。毕竟我们不应该靠近其他的现实，因为福音只有一个，真理本身就是简单且完全的。我有位牧师朋友最近因为接受了一名新加入他们教会的异教领袖的教导，在真理上妥协了。在受到这个异教领袖的魅力影响后，我的朋友接受了他的教导。这全是因为我的朋友试图教导会有关于内在医治，虽然各种医治的发生说明了神奇妙的供应。魔鬼也会利用相同的主题来欺骗那些听从他意见的人，这成为难以置信的鬼故事，夹杂着许许多多邪灵的彰显。这件事给加州地区基督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这怎么会发生在成熟的基督徒身上呢？因为他们不再定睛于十字架。千万记住，任何东西只要不是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你根本就不应该要，就是这么简单。魔鬼很热心地允许我们接受神美好的供应医治，只要我们相信医治是从十字架还有其他的东西而来。魔鬼一定会加上额外的添加物。十字架的真理是所有智慧的中心，只要接近十字架，人的愚昧就会被彰显出来。我们因着死亡而重生，因着丧失而获得，因着谦卑而被高举，这一切都是因着十字架的大能，是基督救赎的工作，定义了我们的过去完全被赦免，我们的现在完全被接纳，以及我们的未来永远与基督一同掌权。十字架破除了一切黑暗的权势，除去各样疾病的权柄，破除死亡的毒钩和坟墓的权势，十字架也钉死了深植在我们内心的想法和那个老我。那一颗看似世界上最大失败的十字架，但却是天堂中最伟大的胜利。在十字架里享受，在十字架里喜乐，但绝不要离开它。第26篇，限制与自由。几年前我和几位硬汉一起砍树，我们要帮某人砍掉后院中的一棵小树，树根直径大约到了8到10英尺，而主人答应我们砍下的树可以给我们当做冬天的柴来烧。这棵树非常靠近他们邻居的围篱，于是我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先在接近树梢的地方绑根绳子，再用力把树拉向这个主人的花园。为了表现自己很勇敢，我自愿当最后一个，就像在拔河比赛中排在最后面的后卫。我将绳子缠在自己的腰上，其他几个壮汉也一起帮忙。当树开始慢慢的弯下时，我们用尽全力想把它拉倒。当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时，所有能够逃跑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我成了一个25尺高能够毁坏围篱的弹弓上面的人肉石头。没错，我成了一个炸弹。我不知道自己飞了多远，但那是我到如今为止最长的一段飞行。我可不是在迪士尼乐园高空弹跳机，我只是在砍树。每年我们都尽量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到我父母所居住的圣塔克鲁斯度假。在那个礼拜中，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躺在海边或者在海边玩耍。我非常努力的要无所事事，而且越做越好。有一次当我们去度假时，我和儿子正在玩飞盘，其中一人很用力的把飞盘丢了出去，我尽我所能的在沙地上快跑。正当我快要追上时，相信接到飞盘那一刻必定能够成为 ESPN 频道的经典画面时，我撞上了一个55加仑的油桶，而那个油桶之前并没有在那里。我想一定是有人在飞盘丢出去的那一刻才把它放在那里。我的身体最近对我说很多话，像是我们已经做不到了，或者也许你不记得，但我们从来都做不到啊。特别是当我撞到坚硬的物体时。之前还有一次，当我还年轻，我试图在黑暗中冲过一个篱笆。我们一群人晚上在户外玩躲猫猫，我当时不晓得那里有篱笆， 正当鬼开始数的时候，十九八，为光速开始奔跑撞向我篱笆。一切发生的太快，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搞清为什么会躺在地上，裤子破了，双腿疼痛还流着血，最后终于知道我到底撞上了什么。在黑暗中寻找了一下，原来是罪魁祸首是维利。使徒保罗说，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需要信心。清楚的思绪和信心有关，许多人经常把信心看成是能抓住那未见之事的怪异东西，但信心其实是以神的观点过生活的方式。在神虽然没有难成的事，但有人却有许多的不可能，除非你有信心。信心非常的重要，保罗告诉我们要凭着神量给我们的信心来思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心在某种程度的限制，何不按照我们所拥有的信心来做就好。如果我们不按自己所拥有的信心去行，我们会因着一直去想那些超越我们当时信心所能成就的事，而成了漫不经心的基督徒。唯有有智慧的人能知道自己的限制，比方说我们会越来越像那些花最多时间相处的人。所以智慧告诉我们，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就要努力去亲近那些会影响你的人。如果你有酗酒的问题，看球赛时不要和那些会带着一手啤酒的人在一起。如果你有飙车的可能，就千万别买野马 5.0， 除非你想要让我开。智慧通常是非常实际的，只有智慧能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强处，并且花精力去发挥。许多人花了一辈子想要纠正自己的软弱之处，却花很少的时间将长处发挥到极致。有时候我们只要不去注意，软弱就会渐渐死去。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们越是专注在软弱上，就会越来越强，而且不会消失。它就会越来越强，而且不会消失。当我们努力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强处，来完成神所给我们的任务时，就是尊荣神。智慧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性质与自由。我决定让树木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倒下，我的责任只是要把它们给烧了。